在这个上面有一个特别的观察，不管人多人少，一定是从这个中间往外扩散出去的。中间这一块好像有点大家会怕这个区域的感觉，好像永远是这样扩散出去的啊。每次来都有点，我想今天是因为是这个 Memorial Weekend， 所以很多人不在，那我们也是一样来到这里来敬拜我们的主。所以感谢神，我们昨天在这边有一个教会的大扫除，然后也看到这个跟我们一起使用这个堂的这个 Master Bible Church 他们的人啊，他们非常的认真哈，他们早上7点钟就来了，所以等我来的时候，东西已经排出去了，已经好像都已经几乎都已经，我不能说做完了哈，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哇，好像已经很多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受到激励也很舒服，所以我们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的 projector 特别的清晰，这是新的 projector， 所以它的 resolution 是比较高的。虽然好像画面比较窄，但是它的清晰度、解析度是很高的，对吧？所以非常的清楚哈。待会儿可以看到。感谢主，我跟桂英上个礼拜四、上上礼拜四，16号从国内回来。然后呢，我们这次在国内有3个礼拜的时间，那确实在国内是有一些，在这个家庭教会方面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逼迫，但是我想但是很感谢主，就是我们一直看到，在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的话，从来外来的这种压力其实并不足以为意，反而是从内部的，是内部的一些合一、内部的一些问题，常常会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想说的是说，这次在国内虽然有些问题，看到很多的教会，甚至有一个教会我是要去拜访他们的，但是就在我要去的前两天，他们跟我通知说他们的带领人被约去谈话了，谈话之后他们就紧急搬迁，那他们没有不接受登记，所以他们就紧急搬离那个他们所在的区域。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每次大家在找祷告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在祷告当中能够纪念他们，因为他们确确实实是需要我们的祷告来支持。那说实话，我在那边我自己本身也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因为毕竟来讲，我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持外国护照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在那边也会感觉到不知道有那种感觉，好像就是是被随时被 surveillance 的那种感觉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回来的时候，在我们回程的时候，我们是在北京转的机。在北京转机的时候呢，有很多，我们是从北京转机要到加拿大，然后回到这边来。然后在这个机场呢，我们就看到有一群人，我不太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但是头上是包着东西的，所以可能是印度，可能是什么，不太知道。然后呢，他们在机场里面就是横七竖八的就躺在那个椅子上面，那个给人的感觉非常不方便，因为当他们躺下来的时候，那很显然别人就不能坐。然后呢，你们去过北京机场就知道，北京机场不像有些现在比较稍微现代化一点的机场，随便你都可以插上电去充电，对不对？他那边就只有几个地方有充电，然后那几个充电的地方都被这些人要么就是占了，要么就是躺了。所以那个整个给人的感觉啊，就觉得说，这群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而且甚至于每个人都还包着布，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是某一个，应该是印度或巴基斯坦或怎么，不太清楚，我们也没有跟他去说话。所以我就想到，让我想到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所代表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所代表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见证。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时候，那同样的，当我们在看到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更多的时候，刚刚主席说我们来这里学习忍耐，学习谦卑，学习这个，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部分是我们如何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与我们身份相称的一个生活。那么怎么样叫做相称？你如何尊重你的身份，你如何尊重你所爱的这样一个身份，那个更加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动力，让你能够与这个见证相配合。
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这个还是不太跟我，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是天上国民的素质。所以我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吧，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是天上属神的国，属神国的子民，对不对？既然是属神的国的，那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和那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素质。那现在很感谢神，我们现在在早年我的工作当中，我经常要出差到亚洲去，然后呢，那早年去亚洲的时候，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可能很多在座的人还刚刚这个还在念书之类的哈，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那个你特别可以感觉到有些国家他们出来的那些素质，你会觉得非常的那个。特别呢，我必须要在这里说，在有一段航程当中，我甚至于从头到尾拒绝说中文，因为我不想跟那一群人identify 在一起，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实在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好像是一国的人，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感谢神，我们现在人现在越来越注重素质。那这次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甚至于我这一次我们住在一个酒店，那个酒店其实是一个办公一个写字楼，是写字楼当中的一层，它改建成为一个酒店。然后呢，我们那天回去的时候正好是下班时间，然后就是应该说上下班时间，然后我一回去发现他们排队排得好好的，整个是四个电梯，然后又排了四列出来。那我心里的感觉，你想想看，那个是不是很棒的素质？那个素质那个感觉起来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继续来看我们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们今天从第四章来看，我们大家一起可以的话，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念这段经文。第四章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主把今天在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我们是一群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一群在主里面我们是有要需要有忠心的一群人。主，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信息当中，从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得到生命的帮助。我们谢谢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所以这地方他讲到说，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这段经文其实是这个不清楚，这段其实是一个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所以他说，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好像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些称呼把那些东西都拿掉，他其实在说什么？他其实讲的非常简单，他就说，真的是有个 delay 的样子。哎，好，其实这段经文如果这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其他的称呼所有这些其他东西都拿掉，它真正在说的是什么？他真正在说的是，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所以就这么简单，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可是这句话是不是给我们一种感觉，这里面还有很重的一个好像这个给指令的这种成分存在。你看前面他讲的，他说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所以表示说他这一整句话，他把这个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把它包装的非常的，还有更多的一种恩典恩慈在这个里面。然后这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本，但是在原文当中，其实在前面有两个字叫做因此我所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啊，各位蒙爱的人，你们当如此在主里站立的稳。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字它没有翻出来，是在前面有个因此。那我们刚刚讲了这句经文，如果我们从它 表面上我们把它这个把它所有这种包装的字也好，把它那个带着感情的字拿掉以后，它其实是非常冷的，是非常带有指令性的。他说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但是当他我们看到这个把他的原文看到的时候，他还有那个因此，表示这句话他是从前面而来的。前面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前面讲说因此是跟从前面第三章开始。所以我们看看第三章他说什么。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在第三章的结尾他说的是说你们应当一同效法我。效法谁？效法保罗。所以他自己本身已经做了这些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所以他不仅仅是告诉他们说弟兄们你们要靠主站立的稳，不仅仅是一个指令，更多的是我以身作则的做了，我已经在前面做了你们的表率。他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效法我怎么样？同时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曾经讲过，在我们要如果要看到一个他们有些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那这些人怎么样的看得出来呢？要从他们所结的果子看得出来。所以这句话他的说法是说，你们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这些人，同如此你就可以看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他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实际上在第三章的前面，我们知道保罗曾经用非常重的字眼，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行自割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讲到，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异端，那最大的异端就是有一群人，他们说光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光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不足以洗净我们的罪的，光是耶稣基督的这样子一个救恩是不能够让我们得到天国的这样子一个福分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这些人他不断在散播这些话，以至于在这个哥林多也好，在这个腓立比也好，在各个地方，这些信徒们信得非常的辛苦。他们一方面他们得到这个救恩，他们满心的喜悦，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带着一个忐忑的心，不知道今天我得了这个救恩之后是不是就能够让我有一个平静，有一个喜乐的心。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照他的榜样是怎么样？他能够单单的就凭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就可以行得坦坦荡荡。然后呢，因为有许多，为什么要留意那些呢？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在我们上次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些人是十字架的仇敌。保罗他所有的传道，保罗所有传福音，他都在讲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但是他在这个这是在讲到哥林多前书那里，然后他说我在你们那里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此对他而言，十字架是他的全部，十字架是救恩的全部，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所以他讲说那些人，这些在你们当中散布说你必须要守摩西的律法，你必须要靠这个割礼，你必须要回到这个犹太教里面的那些东西的这些人，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因为他们是一群活在地上的人，他们是一群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这群人。但是他说什么？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同于他们，这个却是代表出来一个非常截然不同的一个身份。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这些人，那些匪，那些犬类，他们是怎么样？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这些人却是天上的国民。这里面标明的是一个身份，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我真的是这么多年越来越觉得，我们真正要做到要活出来的，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一样，既然蒙恩，就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你就可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与蒙召的恩相称，与我们的身份相称，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这个是我们得救最方便最简单的方式，而不是说一天到晚给我们自己很多的一些约束。我前两天还在跟别人在讲，我说我从小很喜欢一段文字啊，孟子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喜欢这句，没有人啊？哦，有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增益其所不能，哇，多好啊！每天就是自己不断的鞭策自己，当自己软弱的时候，当自己不够这个早上起不来的时候，当自己软弱的时候，然后就自己把拿这个话自己看一下。弄快快啊！自己看一看这个东西，然后就站起来。哎呦，那个时候真的是就为用这些鸡汤也好，用这些东西来鼓励自己，但是很苦，非常的苦。因为当你有一天你真的看了那个东西，还觉得自己软弱无力的时候，你就会想说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成为了基督徒，我们不是拿另外一个宗教，不是拿了一些行为规范来规范自己，我们要做到的是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今天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不再是在今生有指望了，我的盼望是在永生。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度不在这里，我们所盼望的，我们将来有永生的，我们得到我们真正的盼望的地方是在天上，不在这个地上。那么我们今天在，既然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不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地上会不会有格格不入的感觉？肯定会，对不对？就好像你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当多少人还是这个不是美国公民的哈，你不是美国公民，但是你在这里你要交美国的税，会不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又没有权利，然后你要尽这个义务。所以我们常常就，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但是我们是一群活在地上的人，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地上的日子当中过日子。就好像保罗他在腓立比这边第一章里面，他讲到说你们要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他们里面有征战有受苦，第二章的时候他也讲到说他们里面有什么，第二章他讲到说这个，他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你们就当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言下之意，在他们当中，他们不一定有爱心，同样的爱心，不一样有同样的相爱心，不一样有同样的意念，不一样有同样的心思。然后呢，到了第十几节的时候，他这边又讲到说，他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表示。在这个地上我们是面对着一群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是在价值观的这种征战当中过日子，我们心里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但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这是在国内分享的很多的一些信息，然后里面其中有讲到说，他说我们这个其实也是腓立比书的，他那边腓立比书我曾经在这里分享过，我不记得大家有没有记得哈。他讲到说，我已经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我们讲说，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是粪土吗？世界上的东西其实不是粪土。我们在成都的时候啊，成都那个地方，有一次我们经过一个地方，我跟桂英讲，我说，哎，你看这个地方多，真的是很富裕啊，这一排全是超跑， 那个兰博基尼、Ferrari， 通通这种车子在那个太古里那个地方，繁华的不得了。那些东西不是粪土，我眼睛看了我也会发亮。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提醒自己，我是天上的国民，这些东西对我属如粪土一般，当然不至于啊。就是说对我而言，我心里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当我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世界上的看为好的价值观的东西的时候，我是会动心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既然是天上的国民，那么我们要有天上国民应该有的素质。那么是些什么样的素质呢？我们今天会稍微来看几样哈。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仿。所以这里讲到什么？我们是在地上的天上的国民，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任务。我们常常在讲说，为什么我们不是信主的时候一信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马上神就把我们提到空中去，那我们一切烦恼都没有了，我们没有挣扎，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只要做那个决定你就可以了，那多好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责任的，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就是神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这是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这些天上的国民在地上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活出的是在一个属天的一个这个身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这里开始他说我所亲爱的，保罗在这里，我们刚讲了，如果拿掉这些所有他带感情的这些字眼，里面的东西其实是很冷的。他说弟兄们，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他说，但是他讲什么？他这里面讲的不是一些闲话，这里面讲的真真正正的是他从心里面表达出来的。他说我所亲爱，我所爱的这些人，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他所心里面所思所想的都是他们。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可能唯一能够让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可能是说对我们的儿女吧，对我们的儿女，特别是当他们，我今年我们有教会有十几位这个小朋友，不能说小朋友，大半大不小的朋友要去念大学了。当他们去念大学的时候，你们做父母的会不会是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就像我们当初，现代人真的是很少写信，我觉得不写信好像有点真的跟以前那种感受不一样。以前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每次收到我父亲的信，那个里面就可以感觉到，虽然它里面很多还是有很多的训斥啊，很多的这些，但是话说回来，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我亲爱的儿子啊，各种那种鸡皮疙瘩都要起来的。但是你可以相信他是从心里写的。保罗这里也是一样，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当你真的是心心念念在一群人的身上的时候，你是真的把心里面都掏出来的。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这是什么样一种感觉？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他这边讲说，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是有非常深的感情的。他腓立比，我们知道腓立比是福音进入欧洲的第一个城市，然后呢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从进入马其顿，然后保罗在那边是在河边找到一群一群妇女，从那样开始的。然后呢，所以他们跟保罗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厚的。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为什么呢？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这一群人是保罗的同工，是跟他一起在福音里面一起劳碌的一群人。所以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也就是说他想到他们，那就是心里就是有那个喜滋滋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他说是我的冠冕。什么是冠冕？以前我对这个冠冕的那种定位不太清楚。冠冕就好像是这个选美比赛第一名的这个就给他戴上一个后冠，对不对？ 冠冕就等于是他的一个奖赏，冠冕是根据你的所为，根据你所值得，你配得的，给你一个形象上的东西。所以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意思是说，第一，你们是与我同工的，第二，你们就是我将来在神面前得以夸口的那些，你们就是我到神的面前，我说这些人是为我加冠的人，这些人就在神的面前是我的一切的劳苦的代表。看到这个冠冕，看到这群人，就看到我在主里面所付出去的一切。他说，就是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所以他这边讲到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然后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然后还讲我亲爱的弟兄。所以这里面他是一再的用这种字眼来表达他心里面对这群弟兄姐妹的那个心里面那么深厚的那种爱意。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这里讲到说站立的稳，但是重点在哪里？靠主。那我们一再在这边讲到说，我们常常靠主不是借力打力，不是一个借由什么样的力量我去靠着他，我能够倚靠他。靠主其实是在主里面，你活在主里面，他就能站立得稳。在主里面我们得以站立，所以不是说我在靠着一个墙然后我就可以站立得稳，而是说我活在主的话语当中，我活在主里面，我可以站立得稳。靠主在主里面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常常喜欢问大家，当我们去参加，像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有一群年轻人在这个 Yakov 这边，在 Royal Ridge 在参加这个 Retreat， 当他们在 Retreat 的过程当中听的是神的话语，查考的是神的话语，他们活在那个里面，比弟兄姐妹之间可能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问候，彼此之间相处的那种关系，那种 bonding 是在主里面的。当那种时候，可能心里面还是会想到说，哎呀，马上要去离开家，要去念书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那种感觉里面，就是靠在主里面，也就好像那个诗篇第23篇，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是一种那种我可以在那个里面，我就可以无忧，我在那里面，我就可以没有任何的想法。那如此说来的话，我想请问。当你在主里面的时候，当你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站立的稳？站立的稳其实是一个军事名词，站立的稳它里面含有的意思是说，在风暴中，在狂风暴雨当中，在这种攻击当中能够站立的稳。这个地方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前面是有个因此，为什么？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住在地上，但是我们是不是会受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种攻击？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的攻击当中，在这个世界价值观的那种冲击当中，我们会站立不稳？一定会的。就好像我讲的，在国内里面，现在有很多人也是一样，他们是真的有一些受到一些逼迫，因为特别是我们知道，特别是党员的。如果他今天是个党员，或者说他今天是一个这个学校的教授、老师。学校教授老师那是很早以前就已经被他们的微信，他们的一些对外的沟通就已经被掌控了，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是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对不对。如果我信的是对的，为什么我要受逼迫呢？如果我信的是真神，他为什么会让我来经历这一切呢？我为什么不能坦然的能够到教会去呢？所以这种站立的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在这里也是一样。那个罗马书里面曾经有一句话，他说是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赤身露体吗？我常常在想，其实不是这些，其实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安逸，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无忧无虑。当你的生活无忧无虑的时候，你其实不见得会想得到神，你会认为说靠我的双手这一切我已经做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东西在攻击你？在我们的价值观当中，在我们的思绪当中，我们常常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什么身份。明明知道我是一个属天国的子民，但是我活得像地上的一个人一样。在这个里面，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我们过得还算舒服。我们能够被我们的同侪，对，被我们的这种同事，被他们所认可。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面对到的一些困难。所以他说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那么怎么靠主站立的稳呢？同样的，我们要回到原文去。他原文当中不单单前面有个因此，后面还有什么？他说你们应当如此在主里站立的稳。如此，那个如此是什么意思？如下所述，就是照着下面所说的这些东西来站立的稳。所以他说你们当如此在主里站立的稳。那么我们就看什么叫做如此站立的稳。如此站立的稳，接下来他讲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突然他话锋一转，前面讲说你们要靠主站立的稳，然后突然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突然他就讲到说同心这件事情来了，而且他用的是劝。那我们刚刚讲他在前面那段经文他说弟兄们你们要靠主站立的稳，但是突然之间他用劝。劝其实真正我想大家都知道，劝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求的观念。它是在求这个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中心。那我们看后下文就知道，这是两个姐妹。这两个姐妹是谁，在圣经当中没有再继续做任何的赘述，他就讲了这么两个。但是我们想想看，这两个人既然他讲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是不是言下之意是这两个姐妹在主里不同心？应该是，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怎么样，他说要在主里同心，然后在主里他就可以同心。所以也就是说刚刚前面讲到说，他说我们当如此在主里站立的稳。那个如此他表示说他要讲述的是一些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特质，应该有的素质，其中一个是要在主里同心。刚刚讲过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有提到，他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主里面合而为一。我们知道刚刚讲到在天国的子民，既然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一个国民是不是有个国度的观念？一个国民，我既然说我今天是某个国的国民，那么他是有个国度的观念，他有国法，他有 国家的规，那个他有他的这个整个国的一个规模，他有他的疆界，他有他的一切的一些东西。所以当我们在讲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天国是一个我们所属的一个东西。所以他讲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不同心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一些单位里面也好，或者怎么样，你是常常存在的一些事情。很多人与人之间会不同心，彼此勾心斗角，彼此之间会想到一些不同的事情，以至于大家不能同心。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同心，那么这个国家还能成为国家吗？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不能同心，比方说一个公司里面不同心，那是不是这个家庭、这个公司它本身也遇到一个没有让人家一进来没有感受到这个国家有什么特别好，这个家庭有什么特别好，对不对？所以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这个同心是怎么样？是同谁的心？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提到，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这里的同心不是同你的心，也不是同我的心，而是同基督耶稣的心。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的，如果我们彼此不同心，是表示什么？我们个人单顾自己的事情。他这里讲到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也就是说我们要站在别人的想法去想，而不是只想到自己的事情。其实这点真的是非常的很痛心哈。但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甚至于在同工团队当中，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在规划，我不讲我们哈，我讲我所听到过的，我曾经听到有一个教会，他们在这个建堂的时候，在建堂的时候，为了厨房怎么样子来建构，为了买什么样的椅子， 什么样的椅子它能够便于这个收起来啊？比方说像我们在这里，这个椅子，有的人就说，哎，我们这个堂这么大，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说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可以当成一个活动的空间。那所以我们要用比较轻便的椅子，能够收得起来，然后呢，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厅。那另外有些人讲说，既然在教会，大家就要坐得舒舒服服的，最好是能够固定下来的。那个椅子呢，弄得舒舒服服的。那两个是不是都有？是不是都有他自己各自的理由？都各自有理由。但是当大家各自在坚持己见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不同心。这种时候怎么样？这种时候其实应该大家能够都顺服在神的面前，然后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看看神到底怎么想的。是不是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活动中心，是合神心的心意的？还是说我们今天该怎么样去做？每个地方、每个环境、每个教会，它所针对的这个群众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它对于这个教会的意向，跟这个教会的意向整个的走向，是整个社区的需要，是要能够接轨的。那这个东西是哪？是谁？从谁来？从神而来。所以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在这里他为什么劝他们同心，显明是两件事情。第一，这两个人他们的不同心跟这个基要信仰没有关系。如果是基要信仰，那么保罗他就可以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里面讲到的是不同心常常发生的是那种无关宏旨的，不是在信仰当中有绝对值的，是属于那些一些我们各自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做法上的不同的这种东西，他们会造成不同心。你说你的对，我说我的对，你说你的方法好，我说我的方法好，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不同心。而且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不同心当中变成彼此的对立。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而且我们相信这两个姐妹在教会里面是属于领导级的，他们可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是属于带领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教会如果是带领人他们本身产生一些分歧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是所有的人都是清清楚楚看得见的？这个都不需要明言的。所以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你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你们这一点点的素质一定要守住。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这里来了，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谁是你？很显然是这个收信人当中的一个人。他说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同父一轭是大家 同样有共同的负担，肩负着那个挂在牛背上那个轭啊，两头牛一起来承担这样一个重担的。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为什么这里讲到真实？难道有不真实吗？难道有不真实同父一轭的吗？这里面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你们没有做到，就是同父一轭我们知道在那个圣经里面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叫巴拿巴，对不对？巴拿巴他的名字翻译出来什么意思？劝慰子，对不对？他是劝慰之子。所以这地方呢，他的一个想法是说，在这个腓立比教会当中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是同父一轭，但是这个人并没有做到同父一轭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保罗等于对他一个提醒是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既然你的名字叫同父一轭，那么你就要真真实实确确实实的做到同父一轭的事情。然后呢来做什么事？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他们是这个有阿爹跟寻都基，这两个在福音上曾与保罗一同劳苦。同时还有什么？他说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所以这里面一口气讲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在主里面同心是一起的，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一起有一个同样的心智，而不要让人家看到天国的子民跟这个世界上是一样的，跟这世界上的人是一样，每个人都是坚持己见，个人单顾自己的事情，不顾别人的事情的这么一群人。所以这是天国的子民的第一个素质，就是我们要在主里有同心。 而这个主里面有同心，我刚刚也提到，在以弗所书讲到，他说既然蒙恩，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能够在行事为人，同时你们要能够在这个竭力保守你们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已经给了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我们都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所以我们只要活出那样子的一个心智就好了。然后接下来还讲什么？哦，他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我们知道生命册是在神手上，他来记录这些人是在天国里面有份的人。我们是在，应该说是天国的叫什么？这个名单哈，我们在天国是有名字在上面的。他说这些都在生命册上，这些都是天国的子民，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对不起。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说，我劝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你这个收信，你们这一位同父，名字叫同父一轭的这个人，来真实的真真实实的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来，来去帮助这两个女人，不单是帮助这两个女人，同时还有格利勉，还有其余，这个其余是囊括性的，包括所有的其余和我们一同做工的所有在天国这个名在生命册上面造册有名的这些人，都是我们在天国里面的，我们要一起同心，这个同心是一个大家一起的。然后接下来他又讲什么？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地方又是第二个他讲了什么？要喜乐。所以表示天国的子民的素质的第二个是什么？要喜乐。这里讲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常常我们讲过，常常不是一件事情发生频率的多广，不是说我今天心情好我就从早笑到晚，明天心情不好我就偶尔笑一下，后天心情很差我就完全不笑。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一个怎么样，不是一个因为什么事情发生而得到的结果，喜乐不同于快乐，快乐是有引发性的，有动因，有那个动机，那个动力的。我今天买了个新房子，我很喜乐。我今天跟我女朋友求婚成功，我很喜乐，很快乐。这些东西是有结束的。当你结了婚，你恐怕就不快乐。所以我们的快乐是有源头的，快乐的源头是会渐渐消失的。但是喜乐是一个态度，它喜乐是从心里面来的。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因为外来的事物而造成你的心情起伏，高兴低沉。我们不是因为外来的事物来影响我们的心情，而是正好相反，是我的心里面本身有这个喜乐的源头。我们喜乐的源头是神自己，我们靠着主，我们在主里面，刚刚讲的靠主站立的稳，是在主里面你就可以站立的稳。这里也是一样，靠主常常喜乐是什么？在主里面你会常常喜乐，常常是一个常态，我是经常有那个喜乐。为什么我们会喜乐？其实这个我本身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喜乐的人，这个我以前不知道。那有一次我身边的帮助提醒我，他说你这个人其实并不快乐。我后来想想，好像我真的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我可能不是一个忧愁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比忧愁还可怕，我是一个grumpy的人，我常常有的时候会不舒服，会不爽，会有很多的事情会让我觉得 discontent， 就是不满足。我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子？那后来我慢慢发现，我可能我是一个争竞的人，我会跟人家争竞，我会跟人家争强好胜。所以当别人比我好的时候，我会不舒服；当别人怎么样的时候，我也不高兴。所以我是没有一个没有喜乐的人。但是在这里面讲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句话是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这个要是一个命令，这个要不是说一个劝说你们，哎呀，最好要喜乐一点，这样你日子就会好一点。我们这次在重庆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什么一个课吧，我们有去旁听， 其实也不是课，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一个学习，那我们也正好在里面。里面讲到，他讲说我们要以神为乐，神是我们的喜乐，然后让大家来分享啊，神是不是你的喜乐？然后呢，有人就分享说，哎，我最近碰到一些事情，我其实是不高兴的，但是呢，我想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就喜乐了。然后那个带领的那个姐妹呢，就想说，其实以神为乐，是神就是你的喜乐，而不是说你今天不快乐，你想到一个另外一个方式补偿你的喜乐，然后你感觉起来你喜乐，不是一个这种，那这种就属于所谓我们叫做阿 Q 精神。阿 Q 精神是我今天拿不到那个葡萄，那我说哎，那葡萄是酸的，那叫阿 Q。但是喜乐的人生是什么？我今天拿不到没关系，那是神的心意。就好像就像那个圣经十一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之前在这里分享过，这个耶稣在很多地方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人终不悔改。耶稣就在那时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我们如果知道我们今天一切所行的，它的结果是在神手上，我们需不需要不喜乐？当我们今天看到别人比我好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不会不喜乐。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不如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只要想到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不是我的，是神的。我们今天去传福音，别人信我们就喜乐，别人不信我们就不是的。人家信不信不是你的事，是神的事情，时间结果都在神的手上，不在你自己。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过日子，去做事情的时候，那是不是自自然然就有那个喜乐？我们在主里面就可以常常喜乐，把那个喜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形态。我刚刚讲了，这是个命令，这个是个命令，它不是一个这个建议啊，它不是建议。就好像我曾经在这开玩笑，我这个2002年到国内去的时候，在张江那个地方，然后呢一上车，那个司机完全不踩刹车，几乎反正碰到红灯就这样噗就过去了，红灯噗就过去了，然后绿灯还偶尔踩一下刹车，稍微停一下，怕别人从旁边撞过来。然后老美呢，不，老美就抓东抓西抓，然后他扶着那个，他说 all the signal light is reference only 啊。神的话不是 reference only， 神的话那就是神的话。我们如何面对神？我们如何面对神的话？我们如何面对神的话？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人生在神手里，今天我没有得到我所想要得到的，那是因为神还觉得你还不到你的时候，还没有给你，所以我们可以喜乐。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今天所付出去的我没有得到，或者我所想要的神不给我，我就 grumpy。 我以前就是这么一个 grumpy 的人啊，可是现在感谢神，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的喜乐，但是我现在是没想到我在 grumpy 的时候我就向神认罪，我为什么要 grumpy， 我跟神认罪，然后我就出来，然后我就可以重新得到那个喜乐。所以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还不只说一遍，他说两遍。所以当你不喜乐的时候，其实你没有行在神的话语当中，你不喜乐的时候，你并不是在神的这个你不是一个好的，没有活出那个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素质。你就好像那些 头上缠的包裹，买这个横七竖八睡在那个机场的这群人一样。然后还有什么？他接下来讲，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这是唯一的地方出现，所以他并不是很容易去翻出来的。所以他说这个谦让的心，谦让，那我们从字面上来看，谦虚让忍让，是不是好像是谦让，是谦虚忍让，但这里面其实更多的是怎么样，是说不把那个自己当成是自己的权利的东西那么的抓得那么重，他可以放下来。所以他有点，他一个翻译说，他可以说你的心很大，你的心很宽广，不是那么的那个小，他们叫什么小肚鸡肠。我们这个自己大家扪心自问一下，其实我们常常是小肚鸡肠的。当人家不尊重我了，我今天我这个例子也可以讲。 我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一个地方，他们是因为有人比较多，所以那我想说，好，那你们既然你们人多，你们就不要来我这边来看我，我去看你们。所以那个地方又很远，所以我早上七点多钟就出发，我就坐地铁，坐了20多站吧，就坐到那边去。然后到之前，我还跟他们讲说，到之前的3站，我还跟他们讲说我快到了。然后呢，他们讲说，哎，好，因为事先讲好，他们会有车来接我，所以那我想，好，那我已经告诉你我要到了，所以我出来满心期望车子等着，就没有。然后我等我走出来，站在路边上，然后那个早上其实还是蛮凉的，然后心里就开始有点不舒服了。然后呢，过了一下车来了，我想好吧，那坐上车。坐上车以后，这个开车的呢，他又不是一个很会沟通的人啊。如果会沟通一点，他比方说说一下，在王老师不好意思，这个来晚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还在等个人，也就算了。他不吭气，我坐在后面跟傻子似的，他也不开车，就不动，就在那个地铁门口。那我这时候我受不了，我说我们是不是还等人呢？他说，哎，对，不好意思，我们还要再等一个人。我说好吧，那就再等一个。可是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再怎么说，我现在变得比较 flexible， 变得比较软，这个不。有弹性，但是时间还是很重要的，对我。所以那个时候我一想，约好的是9点，我特别提早出门，然后呢，现在好吧，要等，好吧，那等吧。就过了一下，他接了个电话，然后呢，从那个电话内容听出来，要接的那个人提早了一站下车。好了，所以我们又开回一站，然后再开回来。那个站又那因为我讲的那地方比较远哈，所以不是像我们普通地铁站那个距离，那一站好远啊，然后开得好远，然后到那边把大家再接回来，然后到那边等到都坐下来，哦，还差2个人，还那个时候已经9点半了。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在想，那个时候我心里，你说我有没有喜乐？那时候喜乐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然后你说我那时候有没有谦让的心？没有。我心里想，我是老师啊，我来这里来帮助你们的，我来把神的话跟你们分享的，你们竟然让我受到这样的待遇，然后你们还不知道这个时间又很重要吗？但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很快我就跟神认罪，我那时候没有谦让的心，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我认为我该当受到什么样的尊重，我认为我该当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待遇，而我没有得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心里不舒服，那个时候是一个 grumpy 的心理，那就是 discontent。 那个地方也一样，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句话什么意思？表示什么？谦让的心在不在？谦让的心是在的，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这是刚刚第3章里面讲了，我们确是天国的子民。你既然是天国的子民，那么那个天国子民应该有的那样子的素质是已经给了你了，只是我们没有让众人知道，我们活出来的是那个 grumpy 的，我们活出来的是那个斤斤计较、锱铢必较的那个人。当我们今天没有得到我所得到的，我们是不是会去讨？没有得到我们所得要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想方设法去拿到？那就不是一个谦让的心。谦让的心在就是我现在我能够想到的，在这个叫什么啊，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这个叫什么？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对，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表示那边这样子讲的意思，言下之意是我们是可以吃亏的，我们是可以受欺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的一切是在神的手上，不在你自己去争取的。所以在这张上，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的心就是我不会去争取我要的东西。所谓的争取，不是说你今天就两手一摊什么都不管。他这地方更多的一个部分，就好像是这个我很喜欢那首诗歌，就是《伊粒麦子》。《伊粒麦子》里面有一句什么？他讲到说，这个放下自己以为应得的权利。当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身份当中，做父母的，做老板的，做团队带领的，我们都认为给自己定位了一个我应得的权利，甚至于说你在公司里面做个最小的职员，你都觉得你有应得的权利。但是当你愿意放下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谦让的心，你不以你自己为那个。所以我想了半天，我想了这一段经文是最适合的。 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就是一个谦让。他什么叫做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因为意思是说神是强夺的，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因为自己是神而强夺。如果今天不要说神了，你今天是做一个做美国总统，你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权利的。但是他这里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一个谦让的心。耶稣基督他以他自己一个谦让的心来显现什么样子是一个活在人前的，什么样一个天国的子民应该有的一个素质。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什么天国的子民应该要有的素质，我们既然是活在天上的，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活在地上，那么我们要在主里面站立的稳。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种的一些引诱，有各种各种的一些挑战，让我们站立不稳。既然说在主里站立的稳，表示他言下之意是我们是有可能站立不稳的，我们是随时随地被这个世界拉进去的，我们是随时随地被我们自己的自怜自卑自责然后带进到一个陷到一个情绪当中，我们站不出来。所以要站立的稳，同时要我们怎么样在主里同心，我们要在主里面同心。如果今天我们碰到这个我好像也讲过很多遍，不同心是在于我们坚持己见，坚持己见从我很多时候好像是好事。一个不坚持己见的人，我们讲说哎，这个人这个墙头草随风倒，对不对？但实际上当你太过于坚持己见的时候，你要为了那个团队的合一为主要的诉求，如果你要已经影响到那个合一，已经影响到那个团队的见证，当你这样走出去，你活出来的见证，人家讲说哦，天国的子民的素质就这样，那我想这个见证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喜乐。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环境的时候，当这个环境这个世界这个你所做的事情不合你意的时候，不要那样子的去好像觉得哎呦受了多大的冤枉一样。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既然神今天他能够让这个让这个事情发生，或者我们这样讲，不是他让这个事情发生，他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是要这些事情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如果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都不管它表象上是好是坏，我们都相信那是神他的美意要让我得到益处的。最后是讲到什么？最后讲到说我们要谦，把让众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谦让的心就是不要为自己去追那么大的那个追求这么大的那个利益。我们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追求利益的人，这点毫无毋庸置疑。如果今天你不为自己追求利益，我觉得很奇怪。但是相对来讲，在神里面，你如果你今天追求自己的利益到一个程度，你失去了那个见证的时候，那我想到底是谁受到亏损？不单单是我们会受到亏损，神的国也一样受到亏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国子民，在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要有这些素质。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活出来的，我们要自己提醒自己，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既然是挂着神国的，拿着神国 passport， 拿着神国的护照，那你就要活出像神国子民一样的那种素质来。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随时随地来省察自己，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所思所想，在我们的态度当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些特质，好让我们能够与蒙召的人能够相称，让我们真是活在人前，能够成为主那美好的见证。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